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测试题，大概意思是说呢，你面前有一个机器，你每按一次按钮呢，它就会吐出多少钱。但是呢，你在按按钮的同时呢，在非洲会有一只猩猩被杀死。然后这个问题啊，有很多的变种，比如说你按一次是吐1000块钱，吐10000块钱，吐100000块钱，或者是累加到更多，非洲有一只猩猩会被杀死，你到底做怎样的选择？或者说是非洲的这只猩猩如果是一只猪或者是一只蟑螂，你又会作何选择呢？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关于生命、金钱、关于人生选择的一个非常让人纠结的问题。但是今天网络上的种种迹象告诉我们，好像我们是不是已经不需要如此高级的问题了呢？毕竟有人可以分文不取，我只是为了自己心里边看着你受伤而感觉到开心而随意的去点举报。大家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星源也借近期的这个热点跟你聊一聊举报这件事儿。
慢慢观察，晚点说，才能看得更清晰。热点慢半拍。
有些时候很多事情未必是现在发生的，也不一定呢是有一些明星或者是社会上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故才会引发讨论，往往呢是有一些作者他汇总了一些过去还有现在的信息，并且呢把这个现象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名词，于是呢这个话题又重新的被大家关注和讨论了。实际上关于举报这件事儿，近期又被人重视，是因为豆瓣网友阿柴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呢是大举报年代已经来临。新闻有的朋友就说呀，什么叫已经来临呢？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这个年代好久好久了嘛。更为讽刺的就是啊，这篇文章在发出去之后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它的阅读数达到了10万加，然后呢马上就因为被举报而看不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举报，然后呢被平台删文章，整个流程啊并不一定是因为说你这篇文章当中有什么违规的内容，或者是有什么不健康的信息。很多平台的举报原则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他会认定如果你没有问题，为什么人家会举报你呢？所以说只要举报的数量达到了一个临界值，系统自动的就会把你的这篇文章给删掉。大举报时代已经来临。这篇文章星源翻来覆去看，看不出有任何的问题，只能够说可能有人为了恶作剧，不太认同作者所说的话。当然星源觉得另外一种可能更多的就是，毕竟作者在文章当中其实是讽刺了一部分人的，那这部分人看到了文章不高兴，当然也要随手点一个举报了，于是讽刺的一幕就发生了。这篇讨论举报的文章因为被举报而看不到了。那他最初写了一个怎样的例子呢？他举了一个艺人王一晨的例子。他说啊，在创造营2019这个节目里边呢，王晨艺是一名老师，他在节目当中的排名是比较靠前的，本来呢也算不上什么明星嘛。但是啊，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有人扒出来说，王晨艺曾经在6年之前在微博上给一个色情段子点过赞，他是一个敏感艺人，必须立即退赛。然后阿柴怎么说呢？他说觉得一切已经非常荒唐了，但是啊，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呢是有人认为呢，曾经有这么一个艺人在几年之前给某个人的某一条微博可能不经意间点了一个赞，他就成了一个有劣迹的艺人了。然后更加可怕的呢，就是为了找这个艺人到底有没有事儿，我要翻到过往几年的微博记录。朋友们，其实翻记录也是比较简单嘛，比如说我想了解一些他过去的生活，看他发什么微博， 而重点就在于呢，翻出来的还是他给什么微博点赞了。一个人面无表情地刷着手机，盯着电脑，然后从另一个人过往的茫茫人生经历当中找一个有错误的地方，然后呢用这一个点竭力地攻击他，打垮他，而且还要发动别人。这就有可能造成什么呢？就是说你10年前说过脏话，你5年前垜圾没有掉进垃圾桶，你3年前太生气了，怒不可遏，打过人一家一拳，都有可能成为你以后被攻击的素材，只要你出名了的话。对，我们通常以为人怕出名猪怕壮，你只有出名了可能才会有嫉妒你的对手，或者是嫉妒你的坏人才会使用这种方法，但是实际上呢并不是如此。有些时候你可能跟这个人毫无关系，他就纯粹为了自己找乐子，我看你翻车了我就开心，还真有这样的人存在。新源想起来以前韩寒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问他说，观众朋友们看赛车的时候最喜欢看到什么场景，韩寒直言不讳地说，大家都喜欢看我翻车。对啊，看到别人幸灾乐祸就觉得很开心的样子，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嘛。但是啊，我觉得起码有一个底线，应该是你不会去亲自的为了看翻车而去故意的去制造翻车时间吧。另外一方面呢，星源在什么情况下会想到用这种手段呢？无非就是我们曾经在美剧里边，尤其是纸牌屋等等这样的美剧，有关政治有关总统选举的这些事情当中，你会看到只有在竞选总统这种级别的竞争对手之间的互相争斗才会动用这种方法。不过啊，在电视剧里边这些关于总统选举之类的丑闻，想把一个官员弄下去的这些追溯过往的举报的大概都是一些婚外情，曾经行贿受贿，或者是发表过大篇幅的不当言论，才有可能会起到作用。但是今天呢，如果说真的有一大波网民对着一个普通人的过往的一件小事儿揪着不放，他们可以点点鼠标而已，多看一些微博留言记录而已，就有可能把一个普通人搞到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地步。这篇文章重新让我们开始重视举报这件事儿。然而紧接着呢，朋友圈当中又出现了另外一篇文章，讲的是非京籍子女上学有多难。这篇文章已经被刷屏了，星源还没有来得及看就已经消失了。其实看标题大概就是讲的一个家庭让自己的孩子在北京上学，因为没有北京户口遇到了种种各种各样的麻烦。这篇文章呢会引发两方面的讨论，一方面呢是在北京工作打工的外地人，还有一部分呢是北京当地的原住居民。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还真的被举报了，有人晒出了截图，比如说有人举报说那篇非京籍孩子上学有多难我举报了，然后就被删了。是不是我举报导致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举报的理由很简单，非京籍孩子包括全世界不拥有北京户籍的孩子，是非洲孩子拥有京籍还是澳洲孩子不是孩子呢？文章讨论的非京籍在非京籍孩子中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可能连1/1都不到。这大脑炎后遗症患者的标题让我看着就来气，不举报你举报谁呢？也不知道他的逻辑到底在哪里。还有人举报这篇文章之后也发了留言，他说不瞒您说，您发在微信里边的那篇文章我就点了举报，而且在豆瓣上和微博上我全都找到了，你也点了举报，举报真的很爽，万一您没有被封杀呢，我也没什么损失，如果您账号被封杀了呢，我还能乐呵几秒。希望你也能够重视一下当代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因为举报都是为了我满足自己变态的快感，呼吁是没有什么用的。这话如果是反讽还好一点，但就怕留言者和举报者他们是认真的。举报本身可以是一个实现正义的手段，比如说我们看到明显的骗人广告时，比如我们自身和他人的正当权益受到明显的侵害的时候。但是无论如何，举报都不应该是自己打击和报复别人，或者单纯只是为了图快感的工具。今天这个时代，学会宽恕和看到自身的弱点，不应该只是我们的道德底线。如果它是底线，那这个底线实在是太低了。按一下按钮，轻点下屏幕，可以传播善意，也能够放大恶意。 如今我们的手里没有石头了，手指跟键盘的作用更加可怕了，但指挥我们行为的永远都是自己的内心，所以还是劝自己善良吧。
假如把犯得起的错能错的都错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让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结果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
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我是主持人星源，接下来请听今天的心动小语环节。
心动小语，告诉你天上的父亲很爱你。
And I said good morning, hello, hello, hello. Good morning, hello, hello, hello.
你好，这是 Annie， 我今天在我学校的图书馆跟你一起讲一讲话。今天我想要讲的是叫 Beautiful Things。Everything God made, from raindrops and butterflies to children like you, tells us something about God. Raindrops help things grow and show us that God takes good care of the things He made. Butterflies show us that God has fun making beautiful things for us to enjoy. You are a reminder that God loves to bring new people into the world. Look around you.What else can you learn about God?
天父所造的一切，包括小雨滴、蝴蝶，还有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帮助我们认识天父。小雨滴帮助植物生长，告诉我们天父照顾他所造的万物。蝴蝶告诉我们，天父喜欢创造美丽的万物，供我们欣赏。天父也用你来说明，他喜欢有新的孩子来到这世界上。看看你的周围，还有些什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天父的呢？好了，亲爱的朋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心动一刻节目，盼望你我能够生活在一个有爱的世界当中，至少我们让自己活出善意。我是星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留在这陪你，仍有着思念的潮汐，上一秒沉入到海底，下一秒飞上了天际，天际。